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迄今为止，人们很难想象，如果西方时代结束，一个主导力量取代另一个主导力量将会怎样？到时候，我们将生活在什么样的文化中？我们会突然被非常陌生的想法和角色所充斥占据吗？星期日，法兰克福汇报文化版一篇题为《中国时代的开端》的文章在开头这样写道：显然，作者眼中这个可能取代西方的主导力量是中国。文章聚焦数天前剑桥大学出版社先是迫于中国审查压力而撤文，而后又收回这一决定的事件。文章说，有这样一种怀疑，这个事件从一开始就不是主要针对审查，而是关于一个机构潜移默化的变迁。即便是对于中国的一些人而言，这个机构也代表着西方最好的东西，科学、讨论和公开。审查者显然希望保留这些标签，否则他们可以自己删除那些政治敏感的问题文章，而无需请求剑桥大学的工作人员们。中国想要的是一个看起来一如既往的剑桥和西方世界，一个因为其倡导的普世价值和原则而受到各方尊重赞叹的剑桥和西方世界。而唯一一个小的修正之处是，所有与新权力统治相悖的东西都将被去除。文章表示，中国这种要求删文的行为是一种权力测试。突然，人们可以想象，当权力发生转移之后，世界会是什么样子。这个后西方时代，乍一眼看上去，几乎完全就像是西方时代，只不过拥有普世价值的西方不再属于他自己了，而是融入了一个更大的整体之中。西方文化和价值对外继续保持着其吸引力和实用性，但是却失去了其向外施加影响力的能力，也失去了其自信。南德意志报周二关注了中国地方对于官员们在公务接待时滴酒不沾的要求。文章说，以前白酒与中共的关系一直是相辅相成的，毛泽东的革命者们让这种工人和农民们爱喝的东西成为了中国国酒，红军让茅台酒成为了革命燃料。而当中国官员和干部们在改革开放中开始从商后，由红钢粮和小麦酿成的茅台成为了中国红色资本主义的润滑剂。然而，中共官员们没有一日无饭局的生活在习近平上台后宣告结束。习近平宣传的是朴素形象，他将每日饭局定性为腐败的老巢，而用铁腕对其进行整治。从2013年起，谁不能放弃饭局就将面临最为严厉的处罚。因此，贵州省的计划彰显时代精神。从9月1日起，该省针对公务活动实行全面禁酒令。然而，此举值得注意，毕竟贵州是茅台酒的故乡。该禁令在金秋十九大前出台，而习近平又在十九大上扩充自己的权力，他打击腐败生活的战斗已经延展到了中国的白酒之乡，而白酒爱好者们应该认识到了形势的严峻性。